Hey, 欢迎您收听机核的电台节目，不管是深挖相关文化的 Pro 类节目，还是轻松愉快的生活闲聊，亦或是新鲜热火的资讯讨论，在这里你总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内容和风格。如果你下载了机核的 APP， 还能配合所有的电台内容同步查看我们独家为你准备的时间轴图文信息。在更新了最新版本之后，机核 APP 也在社区功能上大幅强化，兴趣交流、作品展示，还有常态更新的丰富话题。别等了，快来下载机核新版的 APP 吧，我们在社区里等你加入。
欢迎收听加流 Story 节目，我是四十二。
哎，大家好，我是半夜偷凤凰王家大米的大魔猫牧师。
太
好
了，
大家好，我是被纳垢瘟疫感染的暗精灵野风。
哇，这么横呢，现在都啊，这是新期的这个中古战士国家地理啊，我们继续这个闲聊和这个讲故事的方式，给大家捋一下这个中古战士发生的事情。
哎，
啊，上一期我们这个开篇，然后就讲了这个
创世
和古圣长子蜥蜴人的。
对
这个故事，
上一篇可以说是比较平淡的引入这个故事的开局，
嗯，
但今天这一期直接就进入了我们最精彩
的部分，
最高潮的、最史诗的这么一篇，
哎，就是这个蜥蜴人的故事暂告一段落之后，就到了这个真正的第一个登上历史舞台的种族，应该就是精灵，
对，精灵还有矮人吧，
嗯，
就是我们上次讲到承上启下嘛，这个蜥蜴人在史兰带领下呢，也是跟混沌进行了这个。非常血腥的这个抗争，
嗯，阻止了一次这个中原之始的到来，相
阻拖延了吧，
拖延，
他没有解决根本的问题，他虽然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也暂时拖延了一下，但是呢这个混沌的威胁始终是笼罩的嘛，
嗯，
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说说在露斯契亚血战的时候世界上其他地方正在发生什么吗？
好啊，其实是个同时的事儿，就是这个还是这个整个世界泡在这个混沌的，
对，有点先后吧，可能是蜥蜴人那边打得更早一些
啊，
嗯，就是其他地方其实就是一个字儿惨，
哦，对，
嗯，三个字就是非常惨，
好，
有多惨能后边再说，
好，
然后咱们先呢，今天先介绍介绍这个种族吧，就是我们上期说了这个蜥蜴人，
嗯，
那么这一期呢，我们的主角是这个战锤的高人气种族，就是精灵啊，
哎，嗯，也是这个锤战二的，
哎，对
主角啊，
当年还是精灵。还算统一的叫都叫精
灵，都叫精
灵，还没分
啊，哦？对，这个战锤的精灵其实是跟托尔金的精灵是一个像，
哎，
非常
一脉相传的，
嗯，
就是那种我们刻板印象中的这个天选之子，长寿。但是战锤精灵不是永生的啊，
不是永生，
但又很高大、美丽、优雅、智慧，那身比这个常人异常的敏捷，
嗯，
最重要的啊，这啊傲慢，
傲慢
，
鼻孔看人啊，
嗯，
对吧？这个我们知道，玩战锤都知道，这个战锤是分三个精灵的分支，
嗯，
是的，
高等精灵、黑暗精灵，
嗯，
还有
木精灵
。对，
嗯，
但是我们现在所叙述的这段历史时候，三家精灵还没分家呢。
啊，最开始的时候，
对，
嗯，
对，严格来说，这个时代只有正统的高等精灵啊，
嗯，
都是高精，
嗯，
那他们生活在那个我们前面讲了，古圣给他们创造这个伊甸园，就是天堂一般，鸟语花香的奥斯湾，
嗯，
就是在一片。马蹄形的岛国，这漂浮在这个浩瀚洋上。
嗯，
那所以一开始我们可以先讲讲精灵的神话。
好，
我们上次讲的是古圣创世，来，不是说古圣创世，这个世界有点是讲是正史那种唯物主义那种古圣来改造世界。
哎，
今天我们先讲讲这个神话，
精灵自己传，
对，精灵自己有套自己的一套，就是封闭内环的这个神话体系。
哦，
它叫称为这个万神殿。你可以理解为就像一个北欧神话的整一个完整体系，或者希腊神话一样。
嗯，
那么这个它分为这个天上神、天堂神和地下神两个派系，也有光明和黑暗两个分支，
就是对抗。
对，这个天堂神的这个核心信仰就是这个我们说的这个创世神阿苏烟啊，说的凤凰神，就是传说这个世界就是创世神阿苏烟来创造的。
OK，
对，但这个神呢也比较古。
古板
吧，就是说古怪一些，就是他体现他能看透一切的命运，但是呢他又 不干涉凡间的事物，就这么一个存在，
很仙儿的一个。
对，另一个非常重要的神就是艾莎，就是大地，我们理解为大地的母亲。那她的信仰神，这个精灵的信仰中呢，她几乎是毫不逊色于阿苏烟的。她被称为精灵的母亲神嘛，就是说，一个是说第一个精灵就是艾莎和那个猎神库诺斯所生的，就是精灵是他们的孩子。但是呢，这个，但是阿苏烟对这个精灵其实并不是很友好，就是比较严酷，他甚至要制裁精灵，就说出了一些，比如说说有些说法说啊，说精灵永生了，或者要窥探诸神的宝座，这种我们很常见那些
宗教故事。
哎，对，然后呢，就说阿苏烟最后就是艾莎就为精灵求情啊，最后阿苏烟宣布说，虽然精灵可以拥有长久的寿命，但是他们最终还是会对世界感到厌恶，然后死去，
不能逃离死亡。
哎，对，就是世间的痛苦他们是不能够避免的，对，然后呢这个也不准精灵神去干涉和引导精灵。这段跟40K 其实有点像，40K 也有这个，对吧，也有这段的这个对灵族的这个故事。然后这个慈悲的艾莎听了以后呢非常心痛，然后万分流下了12滴眼泪，然后最后就化成了这个艾莎之泪，也是我们精灵这个神文化里面很重要的那种宝石。然后通过这个宝石呢，秘密的向包括还有他的那个女儿莉莉丝传梦境的方式来帮助精灵传达一些信息。对，就总的来说呢，精灵艾莎很爱着他精灵的孩子们，然后精灵也像母亲一样爱母亲，要爱着这个生命女神。
反而是阿苏烟更像是一个
高高在上的一个至高无上，也倒也不是蛮横，
就是反正不怎么讲道理。
哎，对对，
至高神。
对，所以这个我们说这个永恒女王是拥有极大的权威和权力的，因为她是这个艾莎在精灵神当中的这个凡间的代表嘛。对，这个所以说另外一个就是说，包括这个天堂山神系，你就有点像奥林匹斯诸神那种感觉似的，包括大家熟识的这个猎神库诺斯、女神莉莉丝、智慧之神赫斯，还有我们很有名的锻造之神瓦尔。对，这些神跟40K 的比较像。对，
跟应该其实跟应该说跟传统的什么
对
奇幻故事里
比较像。
对对对对，另外一个神系呢，就是说地下神系不被这个精灵公开信仰的，就是代表心灵神系中的那个黑暗名，最有名的就是凯恩，大家都知道，就是战争与杀戮之神。然后后来日后黑暗精灵堕落了以后，奉凯恩为主神了，包括什么厄里斯啊这些，包括地下世界的，我们就说什么叫苍白女王啊这种，还有他们当时是说诱惑阿苏因被拒，然后恼怒说偷走了所有精灵的灵魂，以后精灵死后都要去他那儿报道，就是那种。这个很奇怪。包括还有马瑟兰海洋之神，这也是游戏里面很有名
的
一个神，甚至到新的 AOS 时代，还有海精灵还在拜他们。
对
哦，是这个，就是这个，
对，
又给编回来了。
不是，他在 AOS 世界明确说没有说他复活了，但是那些精灵就是当年海神的信徒，
拜他的。
对，为什么就喜欢往海底钻？对吧？包括还有我们说这个地震之神啊，还有一些奇怪的不是很有名的神器啊。那这个我们上次说了，奥苏安大陆是之前说了是古圣为精灵选出来一片天选之地，但是在精灵神话里有另外一个起源，在包括这个军书里面说，精灵之前有这个地上有一个叫巨龙之父，叫卓古尼尔，就是万龙之父，有点这种感觉。但所有龙的祖先嘛，原来他是精灵神的座上宾，很受精灵神的这个热情的这个关系很好。但是呢，凯恩有一个妹妹就有叫这
来事儿了，
追猎杀戮的女神，她觉得这龙就是一畜生啊，我就不管你们喜欢弄我，我就干他，我就拿起矛来就追杀这个龙，最后就把这个龙父就给杀了
啊。
然后气得阿苏烟直接把他贬到地下，成了这个地下神了。
还有这么一出。
对，然后这个龙的尸体
盘在这个海面上，
就变成了奥苏安的大陆，化为了山川河流这种。
所以其实精灵的神话里其实记载了上古时候跟
完整一套
的那个，
对，它是一套完整的创世理论。对，
很有意思。
然后好像奥苏安本身也是就是有龙居住的，所以精灵有很多那个就是包括全战，
他们神话中其实保留了一些，
因为它本身那块就有龙生活，所以它跟龙有很多关系，它有很多的它的。比方说像游戏里头他的那种领主什么会骑龙啊，然后什么的，然后他的一些传奇人物也会都跟龙有比较强的
关系。
对对对对， 所以说，我们说上一期我们讲到过这个精灵神创世跟古圣到底什么关系啊？这里边是刻意有矛盾的存在的，
很模糊。
对，前面有些人认为精灵就是古圣，精灵神就是古圣啊。但是后来包括 ET 的说法，就是说精灵神是上一个世界遗留下来的这个
先民，
这个神遗留下来的这个继承者，就是说整个他提出个理论，就是整个世界是由秩序的神不断的在建造，然后混沌的神不断的毁灭，这么一个
循
环中往复循环的。
突然把事说深了，
哎，对，这么一个，
那这要合理一些。因为你要说，比方说他是古圣的话，其实精灵神和就因为古圣是真的完全不露面嘛，精灵神还经常会有互动或者有一些什么传说或者怎么样的，
嗯，
他还要干涉会有一些
对，
嗯，
但是我们再次强调，千万不要跟游戏里的神话去较真儿啊！
他都留了扣子了，
我们就
保留这个扣子。
对，我们以前可能有些节目在这方面提的不多，我们在节目正好我们跟大家介绍。
因为故事的话，这种他不管说写小说还是做游戏，他肯定故事还是要服务于他一定的目的性。比方说写小说要服务剧情，然后做游戏他可能就是要服务他的卖东西啊、卖棋子，或者服务他的这个 IP 的塑造。嗯，他最开始做的时候。我感觉就其实可能就是借用了一个现实中的或者传统奇幻中常见的那种众神殿的体系嘛，
是的，
是这样的一个样子。
对，
嗯，
而且这样的话就打开游戏就大概知道了，打开高精的时候它里面那些科技啊什么有很多都是以这个神
对对对
来命名的那些机制。
所以说我们这说这精灵神系自成一个闭环啊，
嗯，
而这个混沌的入侵就有点像
嗯
另一个体系的神杀了过来，
哦，很有北欧神话那个。
我给你举个例子，就比如说北欧神话里，比如说奥丁和托尔跟冰巨人打这个众神黄昏呢，结果克苏鲁突然来了，
有点像这个感觉，
就有这种说笑嘛，就是这种意思嘛，就是精灵神自己有自己的文化，也有末日这些这方面的这些神话的元素在里边，
自己的末日预言什么的，类似，
反正就是别拔那把砍人剑嘛，就是，然后。好，我们就说了半天这精灵神话吧，我们把这焦点拉回来说点这个，回到这个现实里面，这混沌入侵后，我们刚才说这个本来奥苏安是一片祥和，哎，然后现在就成了人间炼狱，因为这个精灵们是这古圣的选民啊，就是温室里的花朵，这根本不善战争之道，或者说这个他们之前说的称之为黄金年代，这和平的时期早就不需要打仗这种东西了。
是，
精灵是以永恒女王为领导的这个主体，而永恒女王她代表的是那个母神艾莎这种
慈悲、
和平、爱这些东西。
哦，
所以混沌入侵的时候，精灵可以说是毫无抵抗之力，就是任人鱼肉啊，
也根本不会训练什么军事什么的嘛。
对，恶魔和混沌部落就是屠戮精灵啊，烧杀抢掠。这精灵一族呢，只有这个撕心裂肺的向这个众神。
祈祷
哭嚎，但是他们最终呢也算是迎来了自己的一个救世主。
嗯，
我们就下面出场的就是我们整个战锤世界我最敬佩和最喜欢的一个英雄，也是我们认为也是影响这个世界的救世主，我们就是说这个艾纳瑞欧。
艾纳瑞欧啊，
对，艾纳瑞昂吧，艾纳瑞昂我们叫。然后这个他成为凤凰王的故事。
好，
那这个他本身是一个旅行家，就是云游四海
哦，
游侠，
对，旅行者，
旅行者
没有游侠，
因为精灵在黄金年代就是大量的就开拓世界，游历这个周游世界嘛，他也是其中一个。然后在灾难爆发以后，他就回到奥斯兰，发现这个家园已经生灵涂炭了，他就一路披荆斩棘，然后艰难来到了就是这个奥斯兰岛上那个阿苏烟神殿里，就是。
属于主神，
对对对，就其他的是更指望不上了，就是来主神这儿求救来吧。
是，
就神殿外这个精灵军队这还是节节败退呢。这个他在中央神殿中央是有那个阿苏烟永不熄灭的圣火，这个是代表他凤凰神力的这个一个神力的体现。然后他就来圣火前祈求神明回应来解救他的人民，但是就像其他的精灵一样，这祈祷没有任何回应啊。根本没人理他
、
然后他就要向圣火献祭了这个羔羊等贡品，还是没有任何回应。
哎呦，
真的是很绝望，那个时代
最绝望的，
真的是太绝望了那会儿。然后艾纳瑞欧就说了，那我献祭我自己，
哇，
他就自己就走进了圣火，
哇，
就是你像圣火哪是凡人可以承受的，他
是的
身体一下就被烧烂了，烧焦了，
嗯，
就说他这个脸啊，肌肤啊，每一寸都是燃烧，最后还在痛苦中被烧成了灰烬，
嗯。
但是呢，就像我们说这个凤凰王代表，这阿苏烟代表着凤凰，
嗯，
那艾纳柔就在从这灰烬中就
重生了
、啊，圣火重铸了他的身躯，然后他就如天神降临一般。就从圣火里又走了出来，就迈出了神殿啊！这时候就开始了龙傲天的模式，
他就是神的神选者，
对，就真是天选者了，众神给予他的赐福。那走出神殿后呢，混沌第一批牺牲者，好倒霉蛋到底是谁？不同的版本有不同的说法，
反正是被砍得很惨啊！混沌
就是早期有些版本可能说就是一个勇士神选啊，后面版本说叫一个叫什么恶魔之王，不管什么名号多响亮，也就是他出场的第一个垫脚石。
好，
说艾纳热欧从地上捡起一把猎矛，直接就扔了出去，贯穿了这个恶魔之王，又扎到了他的什么身后的掌机关，最后又穿糖葫芦穿了一牛头人，直接钉在地上，然后混沌直接傻了，这是谁呀、啊？这是
突然蹦出来一个，
对呀、啊，然后就开始。无双时刻
哦，
对，这个
据说是出来之后自己就直接把就是围城都把城里都打没了的那个恶魔都给杀了，就这样子，
所以精灵就属于站不稳了，
就他就出来一个救世主、
嗯。
这里边还有一个有趣的段子啊，这个是在 TRPG 书里有的，不、
嗯、
是咱战锤书里说在旧世界神话、人类的神话里面，我们说有那个尤里克和塔尔，说在神话里面在带领着众神对抗混沌，
嗯、
说打的在难解难分这个。关键时刻突然说这个金字塔上的凤凰浴火重生、
哦、
归来协助众神击败了混沌，
感觉有个呼应、
啊、
哎，感觉其实说的就是这一段说的就是、
okay. 哦、
是人类那边的神话、
啊、那时候我们以后边再讲，那完全又另一套神话、
嗯、
也有矛盾之处、
嗯、反正现在就是凤凰王艾纳瑞昂就是正式登场，
对对对对，
嗯，
对，正常，然后呢
直接就解决了目前
眼前的事嘛，就这个
就困境吧，
精灵这一下子有领袖了，这追随艾纳瑞昂开始这个奋战，这个时候呢，这个我们说另一个重量级的角色也出场了，就是在艾纳瑞昂出现前呢，可能是也精灵唯一一个能进行有效抵抗的一个领袖，
有一些这个武德的这个，
对，我们之前说了，
嗯，
很惨，但其实也不是一无是处啊，
嗯，
这就是驯龙者卡洛多一世，
哦，
这个人这非常有名，猫木肯定也听说过，玩过这个都知道，
是
啊，他呢意识到这个艾纳瑞昂是这个阿苏烟的神选，于是他向艾纳瑞欧进行这个称臣了啊！
哦，
一种
效
忠，
就相当于一个
他算是精灵的法师首领吧？
对对对，大法师首领，
就好比说，可能比方说那个军事有一个人，然后什么法师有一个人，
亚瑟王和梅林，
对对对，他就等于说带着法师这个一个重要的势力，
他就是梅林
啊、哦！所以在游戏里经常会听到卡洛多这个称呼，
对，
其实就是从这个时候的归顺，然后使得精灵成为一个更、
嗯、因为他是就最开始最厉害的那个法师，后来也有很多故事嘛，就后面往后听，嗯，
好，
就是整个世界是艾纳柔和卡洛多两个人搭档，他俩才能完成的这个拯救世界的这个任务。那么就是早在混沌入侵前啊，卡洛多就完成了一项伟业，他是第一个完成驯龙成就的精灵、
嗯、
哦，
所以他被称为 Dragon Master，
对，
驯龙者、
哦、
卡的驯龙者，
对、
嗯、
啊，包括现在那个锤二里的这个龙王子，这整个阵营
对都是他的后、
嗯、
都是他、
哦、就是他的后人
我们都说这个后世精灵与龙族其实是盟友关系啊，因为龙是一个非常伟大、骄傲、充满智慧生物，
是的，
所以绝不能把精灵对吧龙当简单当坐骑来去看待。但是卡洛多一世他最开始确实是依靠瓦尔打造的这个魔法安具来
啊，就刚才说的这个
驯龙的
铁匠和锻造之神，
驯龙高手，
对，就是驯龙。然后他把自己的名字命为了群山中土地，命为了卡洛多王国，
哦，
也是卡洛多王国也是他的名字命名的。然后并且让这个精灵与龙族建立了某种联系啊，就卡洛多的精灵尤其是贵族和他的后代跟龙有天然的亲和力，包括我们现在战锤世界最有名的那个伊姆瑞克王子，
是啊，
他不就叫龙王子龙太子，其实
龙太子
是他天生跟巨龙就有联系，他可以感受到龙的情感，
哦，
龙族也对他有天生的亲和力，
哇，
并且当他们第一次驾驭巨龙翱翔在奥苏安的天空时候，其他精灵都是很崇拜他们的，对吧，甚至视他们为高贵统治者，
嗯，
对，这么自然而然呢，就是说在混沌入侵后呢，那卡洛多王国就成为了极少数能够最初抵抗一下的精灵势力，
嗯，
那么因为 龙嘛，毕竟跟大恶魔同属同一级别的存在啊。
是的，
并且这个日后呢，这个卡洛多王国跟龙的关系就愈发的这个紧密啊。
嗯，
所以说这个卡洛多向艾纳柔效忠以后，成为他最得力的一个搭档，这个二人就是一个成为一个组合嘛。而这个艾纳瑞欧则加冕为精灵的第一任凤凰王，
凤凰王
Phoenix King。
哦，
对，而驯龙者卡洛多将那个时代最强大的龙王，叫这也是个星耀巨龙，叫这个英卓古尼尔，赠予这个凤凰王当做他的坐骑。
哇塞！
就是这个神龙配英雄，
是的，
然后还为艾纳柔打造了这个炎阳剑，
哇，
也是游戏里面这个泰瑞昂后来
用的，泰瑞昂对吧？就是泰瑞昂砍穿所有人的对吧？
宝剑赠英雄，
哇塞，
这一身神装就凑齐了，玩铁剑打造他那个龙铠，
哦，
啊，最后就是说，在艾纳柔和卡洛多带领下呢，精灵呢正式的有组织的组建了军事力量来对抗混沌，
哦，
对，因为这个。我们说这个上面也说到魔法之风，
嗯
嗯，
在目前北极有那个裂缝嘛，
嗯、
魔法之风充盈在大地，
对，
所以说这个瓦尔铁匠打造了各种这个神兵利器，就有调侃说在那个时代啊，魔法武器和魔法盔甲是制式装备，
嗯、
就每个小兵都可以用得上的。
哦哇，真不愧是上古时期、
啊，对啊，
阔呀、
啊，阔就是阔、嗯，
但就其实也有一问题。就是因为魔法之风很盛行，所以恶魔其实到处刷，所以其实他们面临的问题就是，虽然现在好是在于就整个精灵算统一联合了、
嗯、
大家都要对这个入侵进行一个统一战线、
嗯、
然后
恶魔并没有削弱，
对，就是说而且虽然说这个凤凰王很厉害，多阿切菜能杀，但是对面无限刷，
是，
所以这个是
没有，
就是仍然解决没有头，
确实
是，这是现在面临的主要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
嗯、就说到重点了，所以说、嗯，就是精灵用魔法来对抗恶魔嘛，所以这个军队就是说，艾纳瑞欧作为核心，加卡洛多大法师，加龙，加魔法，再加瓦尔打造铁匠，打造这个兵器，就这一支部队就是所向披靡，可以说
是的。
就是有些小说描述，他对恶魔大军的对抗中，甚至可以做到无伤，自己一个人不死，能把恶魔军队就直接屠平了。
哇塞，
人数不多啊，这。然后呢，他们在奥斯安大陆一路征战。就击杀了著名的各路魔军，包括了我们恶魔里边很有名跟精灵有着宿命联系的，就是恩卡利。
恩卡利啊，
就是这个色孽的那个
全战三的那个色孽
开
启的
那个领主。
哦，
然后呢，然后艾纳瑞欧就解救了永恒女王
哦，
艾斯塔利尔，就是精灵神之前的这个，所以说精灵的领袖嘛。
嗯，
然后那么这个我们说了，这个在凤凰诞生前，他是最高领袖。
嗯，
那艾斯塔利尔也一下子被艾纳瑞欧的英雄气概所吸引了，这俩人毫无悬念的成为了一对夫妻，
英雄眷侣。
对，然后奠定也是为日后奠定了这个凤凰王与永恒女王这双王统治的
啊这种政治结构。
对，双王是作为世俗结构的，但是日后啊，作为世俗的这个王的统治，永恒女王作为精神领袖和宗教的领袖。
哦，
对，然后呢，最终呢。这两个人也是在这个阿瓦隆啊，就美丽的阿瓦隆，生活了度过人生中非常难得一对幸福的时光。
嗯、
两个人生了一儿一女。
哦，
这个女儿日后是要继承永恒女王的王位。
嗯、
对，那当然，这个和平也是
很短暂，
短暂的。
嗯、
然后混沌的问题，刚才猫木说的很清楚了、
嗯，
根本没有解决，一波一波又刷过来了。
应该说是就根本可能没有和平时期吧。
对，这
我们在不断
无穷无尽啊，这个。终焉之日似乎无可避免。
嗯，
在这个时候，这个卡洛多呢，在这个时期在巡游四海，他寻求一个解决混沌的终极办法。他甚至远行过去过露斯西亚西人的地盘。
哦，
然后再有一次偶然呢，他在旧世界遇到了另外一拨人。哎，你猜是谁？
哦，是
嗯。
现在能遇到人不多呀，
对，就是另外
除了精灵就恶魔，细人都那什么，
还
嗯，
矮人
、哦，
矮人出来了，他、
哦、
遇到了我们很熟悉的第二个传统种族
矮人、
哎，然后借这个机会，我们介绍一下战锤的矮人啊，
人
这矮人战锤矮人也是非常传统刻板印象
经典的一个，
就固执、忠诚、可靠、敦实、矮，
嗯
啊，
顽固，
就是矮顽固，但是战锤里有一个更鲜明的特点就是。记仇，
记仇，
特别记仇，
有小本本。
他们不是小本，是
大
本，
大
本，大
本，
大本，
仇恨之书，
把所有祖宗十八代以前对他们冒犯的记录全记在上，
就记在这本仇恨之书。
比如说你曾曾曾曾爷欠我们家十枚金币没还， 我说你这个你曾曾曾曾曾曾奶奶开过我们家矮人胡子玩笑，
这
都给你记着，就特别记仇
啊，牛逼啊！
对，就是说这个，说是古圣改造精灵后啊，因为这个精灵矫情，这个傲慢又容易被魔法腐化，所以他们造了另外一个极端的改造，另外一极端种族。对魔法抵抗力很强，他本身不会用魔法，
而且不使用魔法。
对，然后传统保守。那精灵居住在海岛森林，矮人就生活在群山里面。很明显，这个所有设定都是这样的啊，
对应的，
对吧？然后呢，这矮人自己的神话呢，宣称自己是从世界上第一块石头里诞生，
石头蹦出来的，
很自豪啊！我就是石头蹦出来，我们是磐石一般，
是这样
顽强
啊，
很对，这种
精神
在这儿啊，他们信仰特别简单，就是祖先崇拜，就是信仰自己三位伟大的祖先，一个是这个锻造神格朗尼，还有这个女神瓦拉雅，还有就是我们的战神格朗姆尼尔。这与这个精灵神不一样，矮人神是很接地气的，他们是真实存在于矮人，生活在矮人中间的这个祖先，
以前的
先
祖。这个在游戏里也看到这个先祖的诸多祝福，
对，就实实在在的老人，矮人老爹老妈，
是的
啊。包括我们的矮人至高王，其实都是这些矮人祖先的直系后代。
嗯，
那至于他们为什么这么能打，这些祖先神有猜测啊，说是不是这些祖先直接就被古圣所教导过，或者怎么样？说这个没有证据，
没有证据，
只是猜测。
但是毕竟矮人也是最早的一批存在的，这个、
也是西元之后的这个比较
年长的种
族，
比较早。
那比起精灵被混沌打了个措手不及，这个矮人的情况好多了啊！因为这葛朗尼这个矮人先祖神，他夜观天象，就知道有灾难要来临，他就提前警告了族人们。
而且矮人记事又比较长，
就是他又比较重视啊，所以就提前应对，这深挖洞，广积粮啊，把关闭群山大门，然后这个
自己先封，
还修建要塞。这女神瓦拉雅和葛朗尼用符文。他们创造的符文，
符文系统，
对符文矮人很重要的文化，来这个来加强这个防御，所以这个天崩地裂之时，这个矮人封闭在群山中聚首，反而苟下来了，苟的还挺，
苟的还可以，
还苟的还可以。
应该说，从现实的这个战略角度来讲，你矮人都是就本身就是石头中的城市，你去就是关闭城市，然后去跟恶魔打伏击，或者你聚首，要比开阔的这个海岛
好得多，
防御要好得多。
确实，
我们知道矮人。后边落魄是因为都是被
内
部攻破，
挖穿你们家地板，
就
是那种，
就是托尔金的那个指环主
是
挖到研磨了，
是这样。
战锤里是什么地精属人，都是地道里跟他们打，
确实是，
他们很难从外部被攻破，
是这样，而且在游戏里也是矮人
苟下来了，
矮人就是突出一个硬啊，突出一个，
所以说
盒子阵嘛，
初期矮人实际上比精灵过得
好
多了，没那么惨啊，
是的。
然后再说这卡拉多巡游世界，这无意中撞到了这跟这混沌打架的这格朗姆尼尔，然后这俩族迅速结成盟军，把混沌一顿胖揍啊，我们这精灵矮人一联手，没有什么东西对付不了的，
是这样，
打败了以后呢，这可能是有记载的这个精灵族和矮人族的有记载的第一次接触，然后这个大法师和这个战神也是惺惺相惜啊，这面对着这个灭世的背景，他们就迅速的交换了情报，就你知道什么情况，你那什么情况啊？
在
咱们聊一聊。从这格朗姆尼尔口中，卡拉多得知了一个重要的信息，就是说这混沌之潮最早是从北方席卷而来的。那这么着呢，就验证了卡拉多的那个已经之前总结的这些想法和真相。
他可能通过观察这个魔法之风之类的，就是
他说世界的灾难来源于亚空间传送门的崩溃。那是可以确定混沌的这裂缝就在北极。那么当时在这个露西亚的时候，他可能已经查阅了一些古圣石板啊什么的，就有一个计划酝酿在卡拉多心中，已经许久的计划开始就成型了。他计划用一个庞大的魔法仪式建立一个巨大的漩涡，然后把北极南北极的混沌裂缝里露出来的那个魔法之风再抽干抽回去，重新输送回到亚空间的那个混沌之域来。那我们上一期讲过
暴雪是吧，
对，这
是
那个恶魔和魔法之风的关系，就好像这个鱼和水吧，
是的，
如果之风魔法之风被抽走了，
恶魔
就离开水的鱼一样，
没有维持在现实的能量了，等于
是，
那混沌的力量也就解决，那这个是他觉得可以一劳永逸解决混沌威胁的这个计划，
确实是这样，
对，但是他把这个计划告诉艾纳瑞欧的时候呢， 凤凰王是坚决的反对的，他觉得这个计划太危险，
就相当于在这个世界再打一个洞，
对，太风险太大了，你一个弄一个小失误，你世界就炸了，
是的，
而且就是说精灵已经很依赖靠魔法来打败魔法了，
确实
魔法一没，如果万一恶魔没驱走，然后我们的所有魔法又都没了，那不又成刃刃鱼肉了，
确实
这个东西
可能艾拉瑞昂可能就是考虑的要更现实一些，
因为这个计划我们事后
知道
诸葛亮说这是个计划，但事前谁敢
对
这么干啊，太有点异想天开，或者说有点疯狂了，这个计划
是这样，
对吧，你搞不好整个奥斯大陆都给你搞成，
对，
那卡拉多也没办法，他也不能违抗王命啊，这个，但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个悲剧降临，
这个恶魔推了你一把，实现这个计划。
这艾纳瑞欧挚爱的妻子永恒女王艾斯塔利尔被混沌大军突袭，一个调虎离山之计。他们去攻击另外一个恶魔军团的时候，发现这军团好像没那么厉害。牛逼都去哪儿了？这时候来了一个使者，说老家被人
换家了
。这阿瓦隆被恶魔突袭。就是他的一儿一女加的老婆全没了。这个是，而且是被色孽大魔杀的。你要知道，这精灵对于精灵来说，落到色孽里，那什么下场？那不是死这么简单。
是啊，
这我们就
色孽神选
没法
这个节目里
说了，对，没法细说了。永恒女王代代是向女儿相传的，这俩孩子没了，这传承的一脉，永恒女王一脉也断了。
哦，
这个艾纳瑞欧陷入了怎样巨大的这个悲伤和绝望，我们都是可以想象不到的啊！可以说，他这根本承受不起这种打击。
是的，
就他唯一维系他，就是说这个精神支柱，就是他老婆、孩子和他的这个族人。
主要是，其实也你这个心路也可以理解，因为你想，你就是变成凤凰王之后，你拥有无尽神力，虽然杜阿切在砍恶魔，但是后来发现解决不了这事儿，就内心其实是很烦的。
是的，
结果自己家又出这个事
儿。作为神选，他一定程度上就是，他是兼顾神性和人性的那种，就是他本身肯定是有这样的矛盾和煎熬在了，
所以整个双方面的压力就太大了，就是压倒骆驼最后一根稻草，
这些就是精神就恨不得就意志崩溃了，当场甚至就诅咒众神啊！你怎么能这么对？
对啊，
老天爷怎么能这么对我呢？
我可神
对
神选者，
一瞬间他眼里只有这个血海深仇，但我们事后知道。实际上他俩孩子没死，这是后话了，因为女皇死前他把两个孩子拜托给了远古树人杜尔苏，也是我们木精灵那个传奇树人，他说请求森林大自然庇护他两个孩子，然后这个树人就把他两个孩子带到了艾索罗伦森林，
这是这一支
后话，这段故事为后来木精灵的诞生
是
一个伏笔，但是这一切都是秘密的，没有让任何人知道。
在当时的话，艾纳瑞欧就知道，
不知道，
只是知道自己的这个妻子和儿女都
肯定也
死了，
他都不知道自己的孩子，他都认为他不可能幸存，
是这样。
对，就是这时候呢，那悲伤的艾纳瑞欧做出了一个决定，一个可能会诅咒整个精灵族命运的决定啊，他要去那个凯恩这个荒芜岛上，去拔那把凯恩神剑，这祭坛上的神剑，
就之前提到末世神话那个，
就是、之前
精灵族末日代表末日的精灵族末日的神剑，这一听此话，就包括卡罗多在内，所有人就疯了一样劝
阻止他，
这皇上使不得，万万使不得呀！
祖宗之法是吧？
不是祖宗，
这也不是祖宗之法的问题，
可不是祖宗之法的问题了。
江山社稷就在那个剑上，你拔了就是吧？
凯恩在精灵文化里，这是嗜血杀戮的战神。被所有精灵所忌讳，他就是在精灵神话里面那个神系里面代表毁灭的那一个力量。那就是说，这把剑是不是可不是一般的剑，是锻造神瓦尔亲自为凯恩打造的神剑。就是说这个弑神的魔剑，就传说这把剑只要你拔出来，就把整个世界带入万劫不复的这个深渊里，要这烘托的特别离谱，对吧？
在锤二里谁都去拔，
对，锤二里的是个人就去拔，
是人拔一遍。
但其实从侧面来说，其实是验证了这个就是凤凰王加永恒女王的这套 执政系统是很有逻辑的，就互相会制衡也好，
对对对，
或者说互相会抚平对方也罢，
它基本上
就
是那种严厉的、暴力的那种部分和这个温柔的部分，
就一旦没了，那你那个就是
就会失衡，
就会失衡，就可能会不定干出什么事，因为其他人阻止不了嘛。
是的，
所以这个就虽然说是因为女皇女王被杀嘛，但是也是验证了这个系统的合理性。其实
是的，
嗯，
所以说这卡勒多更是直接预言，他大法师预言了，说你。这个诅咒会一直带到你的子嗣里面。
嗯，
这凤凰说我儿子孩子都
没了，
没
有下一代，
没下一代了，说啥呢？
他却没想到，哇，原来卡多才是知道真相的人。
是，
然后所以这剑就是说，你拔了这剑，你就算把不被混沌所毁灭这世界，这把剑也能把世界
是
毁灭了，混沌也会
哎
再把
剑毁灭。然后，但这安南说这时候你说
啥红眼，
谁能劝得住他呀？
是
啊，他就。跨上他自己的一个巨龙，就问他：所有人都反对我，你跟不跟我走？巨龙就不就而且很忠诚，说我给你许下过誓言，
我就跟你走，
我带你走。
哎呦我天！
说这一路还是很遥远的，
嗯。
然后这一路上，无论是邪神、精灵神，还是谁，都在阻挡他，别去，别去，
太吓人，太可怕了。
这混沌神唤出各种这个幻象来蛊惑多。知道这剑拔出来就砍他们的，这是照着他
害怕了。
对，比如说这一路上就遇到一大鸟变成的幻象，就发出一千种鸟声音在跟他说话。然后这我们猜的这是哪个神的？这不用猜吧？哎，
双头的是吧？
哎，对，尖旗的，
尖旗的鸟
啊。这个艾奈尔说：“给我滚！”然后这个痛斥他：“你就是邪神的伪装。”
哦，
他也坦诚说：“没错，你说对了。”
嗯，
但是呢，就是说，
但是还是建议你别拔，
对，你别拔。精灵混沌和精灵神。敌我双方都不建议你吧，
就是我知道你很急，但是你先别急，
你拔的这把剑呀，就不是凡间之物，它只是属于凯恩的。
是，
你就算你把这剑拔了，你把恶魔都杀光了，
对，
哪怕混沌神都被你宰了，你是之后
停不下来，
停不下来了，你还要杀自己人呢？
是啊，
对吧？然后这个。
艾拉瑞欧说：“我不管，
我才不会，
不听不听，
我就是杀恶魔的。
对，反正今天你等着，我把你们都送上天。
然后后边还有接后三个邪神，什么这个充满诱惑声音啊，这色孽的说你拔完了以后，你就会沉入在这个沉浸在杀戮的这个快感中，不能自拔。艾拉瑞欧说不可能，
哎，
这个、
我
能控制住。然后这个纳垢嘲笑他说这个你能。”击败这个永恒的死亡本身嘛，反正就这种话嘛，然后就劝他回去吧。最后包括恐虐的声音，就下了一阵血雨，就跟他说我们就是战争之神，你带来战争，无尽的战争，只会让我们更加强大。这个事儿你不可能靠战争来击败战争的，对吧？然后艾奈尔最后急了，说你这么阻止我，你们怕什么呢？在这儿。就你越阻止我，就代表你
越
怕嘛，
反效果，
对吧？然后就飞在天继续飞，然后中间还有精灵众神的那些声音都在劝他，然后最后他来到了荒芜岛上，连他永恒女王的这个灵魂都出来，就鬼魂都出来劝他别这样，
别拔，
说你我他是代表艾莎，代表是爱与慈悲，说
是
世间万物终归还是会回到原轨的，说你拔了一个剑就真的收不了场了。
是的，
但是我觉得这么爱自己的妻子的这个人，看见自己的亡魂，只会更激化他的
对那种痛苦和悲伤。
对，这一路你说乱八糟什么都有，信不信你也很难说了，
对对对，
真难！我天哪，到这一步的时候，简直
就……但是他这个复仇心切，最后这个他在凯恩祭坛前拔出了这把，就称为寡妇制造者，然后是一大堆的
名字，
这凯恩神剑，他成了这个凤凰王。阿苏烟和凯恩的双料神选
啊，其实就
一脚踏的黑暗，一脚踏的光明。
凯恩也算是承认他的那个能力，
不是这把剑是希望被拔出来的，谁拔都行，有本事人拔出来。
凯恩最愿意他拔，
我最愿意出来杀人。
凯恩愿意他拔，
对，
那就是双料神选。
剑又开始改变他的心智，就是这把剑，就是你拔了以后，他永远在给你耳边絮絮叨叨，就是见了谁他都告诉你杀了他，
杀
了他，
杀了他，
就这么一个存在。
哇塞，
那这个艾纳瑞欧从此呢，这个。也开始变得嗜血了啊！这当然，这个对这个杀戮成性眼里，就这个仇恨到底是他自己本身就是带着恨，还是说
那把
剑影响？我们也说不清楚。我觉得就没这剑，他也
得杀，
也好不了
这样，对吧？
是。
而且他的部下呢，追随者也开始受他影响，就成为了一群嗜血好战的战士。其实我就。这里面我们可以摊开说，其实我们刚才说精灵是爱好和平，它并不是基因里真的
就爱好
用就纯粹和平的种族，
是，
要不然他为什么有二元论的天堂和地下两、
嗯、他为什么会有战神，
对，
是，
就是说只不过这和平年代黄金年代让他们好战的一面无处表露，
嗯，
而这个凯恩神剑出鞘的那一瞬间
其实就是精灵这个种族另一面、
哎、对，激发了他那个族灵魂中杀戮的黑暗面，
嗯，
精灵族就是说
神话说了也
没错，对对对对，就像他二元体系里面有光明有黑暗那一面，
嗯，
那他本来就潜藏在精灵族的这体内的
心中的大门打开了，
就得打开了、
嗯、
跟着那个剑一起，
我们说黑暗精灵当时就这个种子就在时候就埋伏下来了，对吧，就但是这事儿吧其实也有两面性，
嗯，
就我自己始终包括很多人觉得凯恩神剑本身就是对抗混沌的一个很有
力
的
器，是吧？
是
器、
啊，好用啊！是吧，
对对，就是真好用啊！这个，对吧？
我觉得算历史必然吧。就他不拔，那他最后如果说这个
二代
最后没扛住陨落了，有二代，可能还早晚会有人拔或者怎么样？
绝境之中，可能最终就是作
为
最后手段。
嗯、因为其实你说是他拔了剑，影响了这个，就是精灵有好战了，或者你也可以理解成是因为精灵跟恶魔打了很长时间，他心中好战开始。燃起来了，所以他才有人会有冲动去拔剑、
嗯、
这个其实
早晚
就对早晚有点命中注定的这种悲怆感，其实嗯，
而且包括在斯林会神话里我们说精灵跟混沌神打神战是不占什么便宜的，
嗯，
是
吧，也就凯恩真发挥点作用、
啊、对对对，
是吧，
是
这个我们在中古里边说我们的凯恩神在对抗的时候给这个色涅本尊破了相啊、
哦、
嗯，
是
对，这个就是木精灵军事书里木精灵的军事书里曾经提到过，说凯恩在色涅的脸上留下了一道永远无法愈合的伤口，
我的妈，
你说说这是最臭美的神，
是
脸上给你破
了
来了啊，有多大的伤害，
是，
所以但是精灵族真的特别怕凯恩的这个诅咒和这个东西，
嗯，确实能理解，
特别忌讳，
是的，
就是你可以理解为他凯恩拔剑就是代表理解为就是比如说北欧神话里诸神黄昏的开启、
哦、嗯，就不会有好下场，注定了不会有好下场，
对、嗯、对，但是他为了我们拔剑为了砍克总是吧，这
是就很难说这个事，
对，然后嗯、那么那个艾纳瑞欧拔剑以后呢，就随着他和他的这个部下的日趋这个残忍啊、
嗯、
变得其他精灵与他的这个渐行渐远，很多精灵都很怕他，惧怕他了，
是
就不敢，
又觉得他不祥，然后实际上他本人也变得暴力了，
对对，暴躁，然后甚至躲着他。而卡勒多呢，也无奈与这个艾纳柔分道扬镳了、
嗯，
就你走你阳光道，我走我的独木桥，
嗯，
也管不了，
对，你不听劝，
是
没
辙，没
辙了。这、嗯、在艾纳柔看来，这是一种背叛啊，
嗯，
他甚至动了杀心，就是那种，
嗯，
就是真杀红眼了，
天哪！
但是这个。这个恶魔入侵又来了，又再一次来了。
嗯、
这艾纳瑞欧就拿着这把凯恩剑，饱尝恶魔的鲜血，这杀恶魔跟割韭菜一样，真的是到哪儿就是屠。
哎呦，
这剑毕竟是可以杀神的，杀恶魔不是跟玩似的。
是的。
每时每刻的这个大剑就在这个凤凰王的意识里念叨、
嗯、
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嗯、就是看见谁逮谁杀谁，就杀了这个人，比如说谁跟凤凰王有争执了，他就在耳边回荡着，
还等什么杀
杀杀杀
杀杀杀，
要我就杀了他，
就真的就是特别逼逼在那儿不停的，每天就那样边就在那边杀了他，就这样、杀了他，
动手
动手，
还在等什么、
嗯、好在的这个艾纳柔就本人他是个意志很坚定的人、
嗯、
这是我为什么我最佩服他这点呢，
真厉害，
对，还真没有就是说随便被这个剑就控制了，
关闭语音助手，
对，
受不了，
感觉就是这个，我的感觉，这个他的嗜血本意还是因为他自己的仇恨，
嗯，
剑就是放大了他的这种仇恨，
是这样，
凯恩神，
因为还是不是一般人，真的不是一般人，
所以这艾纳柔就带领自己忠诚的那一部分部下，前往奥孙北方建立了纳加瑞斯，
往北，
就是纳加瑞斯王国，就是也是高等精灵几个主要的王国之一，在那里边就是诞生就是一个上古之地了，
嗯，
就他在那儿北方建立了一个要塞。就把要塞直接插在了对抗混沌的一线，
嗯，
然后这群这个纳加瑞斯人就在凤凰王的带领下每日猎杀恶魔混沌，
嗯，
就甚至发展出以杀戮折磨敌人为乐趣的这些
啊，这个传统在这个
开始有了、
哦、
这个阶段我们觉得黑暗精灵出行已经有了
、哦、黑暗的种子在
萌发，对，我们知道日后黑暗精灵刚就是其实都是艾奈瑞欧这一批纳加若斯这一脉的人的后代，
嗯，
就说白了就是跟随他的老兵、
嗯、
这一批老兵的后代，
也是经历过那个杀红眼，
对，就是被凯恩神剑魔影响最大的那一波人、
嗯、哦，
那么这一期间呢，艾奈瑞欧遇见了另一个 中古战锤的著名人物，
哎，
四大美女之一啊，这
这确实确实
也是称为日后精灵第一大女魔头，这个，
哎，
这个美丽性感的莫拉斯，
哎，
嗯，
对吧？莫，我们后边叫她莫大妈，因为她岁数比较大，但实际上她一直是啊，
是啊，
最最最美的那一个，
嗯，
出了名的，
对，就我们都说她是这个中古战锤第一大祸害啊，
是
以前的评价，就是真是祸害。那日后教唆马莱基斯这个分裂，
都是他
那分裂这个
整个
精灵诞生黑暗精灵，又自私自利，不知道做了多少伤天害理的事儿。这后边他的个人的，包括后世，哪怕到 AOS， 你都看到他个人的野心和自私已经到了这个极致了。真的就是一个这个坏到家的这种女妖这种感觉。
嗯，
但是在这个时期，就通过这个他与艾纳柔的故事，他其实是一个越来越丰满的人物
哦，
不是字面上，
好，都可以，没关系。
很多人都知道，他与艾纳柔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是被艾纳柔从这个恶魔，好像是色涅的军队里救出来的这么一个女先知。
嗯，
在很多人固有的印象里啊，这个人他算啥先知？早知不知道是被混沌给腐殖了 是吧？
嗯，
然后画了这个勾引凤凰王来坏事儿的。
哦，
实际上他真的是一个先知预言家
哦。
就是说在小说里边，早在混沌入侵之前他就得到了预言和天启。
哦，哇，
他就看，就是精灵还过着天长日的时候，莫拉斯天生就看到了这个灾难要降临。
嗯，
不知道他怎么得到这能力，真的是先知。然后看到了混沌降临的时候末日的场面，他穷尽一切的办法去警告其他精灵。
哦，
根本没有人听他信他的。
哇，
对，
啊，这个很有那个，
对，
之前希腊
大家过着神仙般日子，没人鸟他。
嗯，
他用了一箭手，甚至用色诱的方法去啊，就是说服精灵的王子和贵族，
也没用，
就想办法，就是说，哎呦，他真的看到灾难了，马上又来了，
哎，
你们所有人得听我的，信我，就
但是不行，
没人信他，甚至去警告永恒女王都没用。
嗯，
天，
所以这也是我觉得他导致他黑化的一个原因吧，
有可能是，
真的是
挺惨的。
眼睁睁目睹的灾难，但是也无力回天嘛。
嗯，
但是后来这混沌真的降临了，他什么也改变不了。而艾纳瑞欧就说是他唯一一个没有遇见过的东西，就
哦，他的预言里没有
没他，
哦，
所以说他也不像其他精灵一样，就轻易被他的美貌所这个拜倒。
哦，
然后他也就第一个不能被他征服的男人出现了。
哦，好，
然后呢就
来劲了，
最后他发现自己。本来他是想赢得艾纳瑞欧的魅力，就是又靠着魅力赢得他嘛，赢，为了赢得这个男人，我发现他真的无可救药爱上了凤凰王。
哦哦，还有这出，
就是说艾纳瑞欧对，就是莫拉斯对凤凰王是真爱，
真爱，
就甭管他多恶，日后是个多坏的，
反正他相中这个男人了。
他当时真的如少女般的，就是纯真的对他的
哦，
对他的爱，然后就是这样。然后艾纳瑞欧呢，这时候也娶了他为第二任妻子。
其实还挺快的，
对，这是不是缠人身子我就不知道了啊。
哦，好吧，
反正，但是我们很确定，艾纳柔永远挚爱的还是他原第一个妻子，
嗯，
永恒女王。
是的，哇，
这也是莫拉斯永远的痛啊！这也是
我的天
啊，这个
太扭了，太扭了，这个
就特别扭，特别扭，特别扭，
太好了。
但两人很快有了一个新的儿子，叫马雷基斯，日后的王子。
嗯。
就是这样，就是关于他们俩，这个
哎。所以你说这个就是皇室感情不和，真的是影响，
太
影响这国家统一的一个很重要的元素。
就是哎，就莫拉斯对艾纳瑞欧是真爱，艾纳瑞欧对莫拉斯到底是什么感情？
不好说呀，
就很复杂。就是，
嗯，
而且
你说的不喜欢不可能，
是的。
就是说莫拉斯还是在他陷入疯狂、这种毁灭中唯一一个能稍微让他平静下来，或者说。甭管是用靠他是什么法子吧，就
行吧，
就是那个不可描述之事的方式，让他暂时的解脱一下。
嗯，
就是那个图，就是一女的在旁边，她一定在想那永恒女王，然后她想什么时候看恶魔
杀了她。对
对，
真是这样。
对对，
真难，真纠结这段故事。
是，
哎，而且你想这个艾纳瑞昂，他拔完剑之后的整个的那个性格和精神状态。他身边
也不太稳定了，
对，也不会有太多信任。
嗯，
无时无刻耳边有人念叨你，谁都砍。
嗯，
所以说真是这个时候真的，哎，太难了。
对，我说我觉得这剑到底是凯恩的还是孔雀的，我有怀疑。然后
惺惺相惜了，这下
对，然后这混，但是混沌的问题还是没解决呀，啊。
是
混沌军队依然
无限刷，
无止境，
无
限刷，
无限刷，
战斗还在继续。
嗯，
连艾纳柔自己都清楚了，说哪怕他。 就是个战神。
嗯，
面对永恒的敌人，十年、百年，
还能
早晚有一天
能砍到时间尽头。
对呀、啊，
关键他的就是恶魔无限刷，可你的人不是无限，
是的，
无限有，你
最后可能就剩你自己了。
对啊，
是啊、哦，当然这，而且这不是《战锤：全面战争》游戏是吧？
对，
能补兵
一不是一个人啊，我天天被太日天一个人砍穿我全队，你知道吗？我就觉得哎，
对你挡得住这一波、100波、1000波，
是、啊、
就哪怕你自己一个人无双，或者你有一次战役无双，那你但凡你死一个人，你都是死，对方可是不死。
对，
是的，
这就跟后边、后世那 AOS 里边西格玛一个人无法独立
啊、
抵抗所有的混沌一样，
是这样的，
就是然后不一你就挡不住，可能下一波你就挡不住了。
是的。很难，
这个时候驯龙者卡勒多他自己决定单干了。
嗯，反正我都给你掰了。
对，
你成天要杀我，
独立完成大驯龙仪式。
是，
就是在小说中有一天晚上，这卡勒多就用魔法向艾纳柔传递这信息，这个、
知会您一声啊，
远程那个图像、全息图像就发过来了。就是俩人又开始
就
隔空真攻着这个大驯龙的计划。就是这个，
最后
卡勒多又斥责他，就说你这。你
太不负责任了，
就是你这跟你说多少次，这不靠谱。
靠谱
是
然后那个卡拉多就跟他说，我并不是在请示你，我是在通
跟你
说一声，
我通知你，但是我们现在需要你来支援，
哦、
我扛不住了。
哎呦天！
然后真的是艾纳柔气疯了，就是你这是背叛，你斥责。然后，但是他现在面临抉择，这个世界生死存亡之际，一个与他决裂的这个老友，
要请他帮助，
他到底帮不忙？这个已经。被复仇和黑暗吞噬的艾纳柔，他最后选择我去我
帮他。
不管怎么样，我最后这个基友战友的并肩作战，男人之间的战友情还是化解了他这个
心中的仇恨，
心中的仇恨。
而且他可能权衡了之后，发现虽然这个大漩涡的这个计划是把整个的这个世界可能
带到毁灭，
都要拿来冒险，但是他现在也
没别更好的办法了，
难不成他还能砍进去吧、把他全砍死
了？万一就是也许万一就成了，要不成，至少能把他们给救下来也行。
对，因为我现在这个砍法好像也没
什么、没什么效果，就我自己爽了。
但是关键时刻他还是以大局为重的。
当时好像是卡多已经就开始做这个法了，然后扛不住了，恶魔。
他知道自己肯定扛不住，
对，然后就赶紧那什么。
哎呦，
全世界恶魔都去了，
也是一个生米煮成熟饭的过程。
是，
就是我先干了，你来不来？
你来不来？不来，反正我也死了。
把你绑上，
我也死这儿。
是，
就是
也恶魔也解决。
你选我还是选莫拉斯？真的，这
又扭了。
不是，下边莫拉斯就来劝他了
啊。你不能去，
你不能去啊！这一段的小说里写特别虐心、
哪来野男人是吧？
对，就哭着恳求艾纳柔不要去、他说我是先知，我很清楚你这一去
就完了，
必死，不会回来了。
完了，
你留下来你还能活下去，但艾纳柔就看着眼前这个王后啊，他心里有一种预言，说这女的日后可能要坏事儿，就未来可能为坏。他知道这个女的不是
心不正，
对，就他不是什么好人，他很清楚这女人是什么角色，因为他自己能镇得住他嘛，就甚至有一剑把他杀的冲动，而这时候这时候这剑就特别应景，在他耳边说杀，
快快快
杀，赶紧动手，
你想的太对了，
你凭啥赶紧动手？
对，赶紧，
但是最后还是没忍心，
哦，
最后两个人就一把拉过来，两人进行了一个非常狂野的深吻，
然后就
而非常抱得特别紧，以至于说。艾纳柔身上的这盔甲把这个鳞片把这个莫拉斯的这个
身体
裸体都划伤了，
哎呦我天，
然后这个莫拉斯就说了非常不符合人设的那句话，就是求你别走，我是爱你的，就把这句话说出来，
柔情是吧，
就这三个字对，从莫拉斯嘴里说出来，从别的女人手里嘴里说出来可能感觉很那个很正常，但是从他嘴里说出来是一个非常不符合人设的一句话。
这就是人物弧光，
一下
这就是人物弧光，
非常就他等于彻底承认自己，臣服拜倒于艾纳柔，这艾纳柔是等于是在感情双方他是承认自己输了，你是我男神，我求你了，我开始、
求求你，
因为从来都是别人求马拉斯嘛，
确实
就这种。
哇！
而且是没有任何虚情假意的，是真的。就是幕后日后莫拉斯变成什么样，他去干出什么没有下限的事儿，说出什么违心的话，那都是可能是假的。
但是现在这一刻，
这一刻绝对是
真诚的，不行不行。
对，因为日后莫拉斯我们知道他也是很放荡的一个那种，
是
对吧？
啊， 想到会有这样的。
艾兰荣残忍的笑了一下，就把他给推开了，然后大步走出了帐篷，然后就是留下他悲伤的哭泣声。
哇，
很这块其实挺虐，挺有点扭和虐，
真是厉害嘛。
然后艾兰荣走出来以后，就召集的将士发动了发表了一篇这个振奋人心的演讲，就是说，就此次九死一生，我只带龙骑士走。
哦。
然后这个也是他最厉害的这个军事力量，
嗯，
其他人保护好公主和王后，不是，
嗯，
王子和王后，
嗯，王后，哦，
绝不允许我之前女王和孩子再次死亡的这个悲剧重演。
嗯，
这个，
哦，正好也就是他的为什么他有一批麾下老兵留在了这里。
我的军队必须保护好我的继承人，记住这三个字儿，因为后边埋下了一个
伏
笔。伏
笔是吧？哦，
对。就这一个段交代，艾内罗可以说是暗示了、指定了马雷基斯作为他的
继承人
了。但是日后我们知道，这个王位的象征是……
好家伙，完了！
对，这个是精灵，其他精灵是不可能是不有
不认，
或者说担心他的后代有诅咒，
哦，
不敢让他的后代来当王。这种，这是为后面的大分裂，我们称之为大分裂，留下了伏笔。
是的，这看起来就正
为什么
不稳定？
为什么就是说马雷基斯最后这么执着于王位，也有这个方面的因素，因为他爹当时确实可能是真的暗示是他来接班的。
嗯，
哇，真的是这个很多的悲剧
的种子都埋
下了。
然后呢，艾德柔坐下的这个英卓古尼尔一声龙啸，成百上千龙骑士以壮观的雄姿冲上了天空。
哇塞，
就是飞向了奥斯曼的中心，就是那个死亡岛。
嗯，
就是
迎接他们的就是终焉之战，
是的
，Ending Time 第一次，
是的，末日之战了。
就是那个小说里还描述他们在云端飞翔的过程中，就是迎着黎明前最后的那个黑暗，然后所有人就是在这个微弱的霞光中飞行，烘托这个大战这个宁静了。然后他们就在沿途看到了如潮水一般、如行军一般的混沌的军队，全世界的混沌的军队，
就涌向那个大
都向往那个大漩涡那个仪式的大殿。
天！
因为你想，你把魔法之风，就是
恶魔很清楚会发生什么，
吸到这块儿。第一个是说很清楚发生什么。第一个，你把魔法之风都吸到那儿，那这儿肯定是最强的。
对对，
所以恶魔最好在这儿刷，就是他在这儿力量也是最饱满的。
不光是恶魔，其实
对，
我们知道混沌的军队里边，恶魔
魔法
一部分，
嗯，
野兽人、
变
异
人，
还有混沌战帮。
混沌，
要早期的人类信仰混沌的人类战帮，
早期混沌人，
对，
嗯，
这是非常的凶猛。
就混沌诸神可以说是召唤了一切力量，
嗯，
去阻止这大漩涡诞生，而在岛上的那个精灵的渺小的军队，你就感觉像那个滔天巨浪里边的一个小沙丘一样，随时可能就被一巴掌拍，一个浪花就拍没了，
嗯。
然后卡洛多已经这个启动了大漩涡仪式，很多的法师就结成了法阵在他身边，然后隐藏这个咒语，对。然后这个周围那些精灵军队的拼命的保护他，还靠这魔法立场来保护。然后这时候，这个艾纳柔的龙骑士就加入战局了。
哇塞！
你可以想象一下，这个电就跟电影里一排一排的龙就俯冲下，
迎着那个曙光，然后龙
对，然后在这个龙焰在大地上离出一道一道的这个火焰火墙，
太帅了！
对，落地以后开始就是与这个混沌四神的这个宿命的对决。
嗯，
他呢就是这个和这个巨龙除了对抗这个魔君以外，还要面对四大上等就是邪神最顶级的这个恶魔
大魔，
四大魔，
嗯，
而且都是有名有姓的这个顶级人物，
嗯，
就真的是天体对决了。这个
是的，
这个其中还包括过之前凤凰王已经打败过一次的那个恩卡利，
哦，
都来了，
嗯，然后第一个击杀的这个对手就是，后来小说里说他就是卡洛斯本人啊，就又是他，
又是他啊，
每次
都是他
被英雄好汉垫脚石嘛，就是，这个。
啊，
每次就出来就是装逼说了一大堆啊，
有人的大魔就那么些嘛，
就是这个我掌握
紧着一个号，
说我掌握世界的命运，我看清着万物的走向，然后
也不行啊，
我是最牛逼，
二话不说一剑被劈了，就是，
嗯，
但是
好吧，
就是也是在被砍死之前，也是对艾兰罗造成了一定的那个伤害嘛，毕竟人家是有牌面的嘛，
嗯，
是的。
然后就是恩卡利，他就出来先说这个上一次被你击败，我是故意品尝，
哎，
失败的这种快感。
你看我又回来了，
我又回来了。
啊，
你这次你我杀了无数精灵的灵魂，我现在已经变得不可战胜。
然后又
说这种杂鱼台词，
不，但他确实挺很厉害，
是很厉害。
恶魔打了几回合以后，被这凤凰掏了心了。
哦，好，
就是
因为恩卡利后来就是一直跟精灵结仇嘛，
就一直那时候，但是日后他追杀所有凤凰王的后代，
对，然后他后来包括那个精灵后来的那个泰瑞昂兄弟，然后还有那个就是都是全战的牛逼的 当家嘛，然后还有马勒基斯的时候，就马勒基斯和太守王得俩人跟他打才能给他打过，
哦，
然后马基斯还得带着自己兵打才能打，
才能打，嗯，
然后跟这个初代凤凰打就，
哎，
单挑就被干死了，
对，
给
实力差距，
这段给人一种看刃牙的感觉，就那种，
然后就是
刃牙海虎的那个风格，
纳垢大魔，那纳垢大魔可能对凤凰造成伤害
更
大，更，就是他直接就用，
哦，嗯。
就喷，他叫什么呕吐者，这个叫什么，反正喷出了一堵蛆和胆汁混合，反正呼到他身上了，
哦，
然后身上浑身上下都是那个蛆，然后每一个蛆上长着这个大不敬者自己的那张脸，
哦，
哎呀非常，
我的妈呀，
特别恶心，就每一口都是像他注射
毒素，烈是吧，
哎呦太麻烦了，
下
毒
是很要命，
注射毒素和瘟疫，
哇，
这个盔甲都扛不住啊，
嗯，
就是他那个龙在帮他，就一口龙焰喷过来，
哦，
就烧在他身上，因为凤凰王自己是免火
的，
他那龙甲也都是扛火的，
哦，
然后就帮他把这些东西净化掉了，然后这个后来帮着他把这个纳垢大魔给击败，
嗯，
但是就是说这个这龙一分神的功夫，
嗯，
被孔雀大魔一斧子带走了，
哦，
最后的最强的那个人
登场了，
就是近战的天花板嘛，战锤的天花板，嗜血狂魔，然后被分身啪一斧子给带走了。
哦，这个龙其实
巨龙就没了，
殒命
了。这个时候这个已经受尽重伤的艾纳瑞欧就要拼尽力气对抗这最后的这个大魔。那这个时候呢，这卡勒多的仪式也到了这关键时刻。
嗯，
这个仪式这威力非常大，很多法师都根本就经受不住，身体直接就散
了，
成灰了，就直接或者在狂笑之中就死去，或者说就炸成灰，就一个一个法师都在施法过程中就去世了。然后呢，这个包括卡洛托在内的所有法师承受不住能力，连卡洛自己都灰飞烟灭。
哦，在这里
对集体的，然后眼看这个大漩涡就要崩了的时候，这卡洛托强大的意志，可能加上这时空的这个影响，这灵魂的残影又回来，这些法师。就你当时说
不稳定了，时空稳定，
对，就这个那个艾纳瑞欧看到这些法师都死去的时候已经很绝望，但是没有发现这个人死他那个吟唱的声音还在，
哦，
然后慢慢的这些人的精神力量就又回来，在大漩涡里继续维持这个法术。
我天，
有点像咱们上次说那克罗卡那个大爷，这个大漩涡慢慢的这个形成了一个时空屏障，就是这些法师要把自己的灵魂就编织进这个
整个这个咒法里，
然后直到这个永恒的时间的尽头嘛，就是
永恒的守护者，
对，
永远得在
这个时候就可以说，就整个世界的命运都聚焦在这个
关键时刻。
是
我们毫无疑问的，世界上其他地方也在进行着抗争。
嗯，
那么我们说了，这个知道有这个计划的人，或者说知道发生什么的人，都在贡献自己的力量，对吧？这个露斯西亚的史兰肯定在这时候也是在施法来相助的，稳定。包括我们知道奥比恩岛上有那个巨石阵，
是的，
有那个树针者这个族，
嗯，
对，
这个法师们，他们用巨石阵来，
哦，
远程的来协助这个净化魔法之中的力量，
整个
借我
力
量，
对，
元气弹，
元气弹就是元气弹，然后全世界的那个大能都在伸双手，
真的是这个终结之战，
对对。而我们前面提到的矮人战神格朗尼尔和他的族人。他选择了更粗暴的方式，
没有魔法他们，
我没魔法
提供力量，
我就直接杀到北极去堵门，
哦，哇，
就去堵门去，
哇塞，就所有的当时的每一个种族，
对，然后当然到达北极前，这其他人上不去了，只有格朗姆尼尔告别了其他人，包括自己的儿子，他的儿子叫那个斯诺里白须，
哦，
就是下一任的至高王，
嗯，
也是我们白人杂志，就是那个白矮人本人，
啊，就是说的就是他，
就是白矮人本人就是他，
哦，
就是中古战锤最有名的那个矮人嘛。
哦，
嗯，然后格朗姆尼尔知道此行就不会再生还了，
嗯，
他把自己的胡子全剃了下来，
嗯，
矮人的文化里剃掉胡子了，就真他就是。他也是第一个这么干的人，
哦，
干的人啊，就是说这个传说装满了满满一箱子胡子，就还给他的儿子。然后这个可能后来矮人那个屠夫文化可能也
是
从这儿，
哦，就是那个死战不退的，
嗯，就是我的目的就是求死，以后，
哦，
我发了这誓言以后把胡子全剃了。
哦，哇塞！
然后呢，就去了北极去堵门去了，肉身堵门，
太狠了。
因为等于说用这种方式侧面的来支援，
嗯。
整个战场
分散掉，
当然我们到 ET 知道到最后他也没死，
哦，
他一直在混沌界恶魔在
那砍，
一直在砍到
哦，
那什么，
就他和欧西约坦是吧？
对，
就在混沌乐园里是吧？
对，
黄沙不止。
嗨，混沌那领域不缺这人，有的是，
有的是这样的快乐的，
太多了。
说到这堵门，还有一个有趣趣闻啊，就是也是在 TRB 书里的，
嗯，
说这旧世界神话，
嗯，
说这个旧世界这个狼神战神尤里克带着这个盗贼之神这个拉诺德游历四海，到北极时候发现了这一个裂缝，往里一瞅，哇，全是妖魔鬼怪，
太可怕了！
这不可描述之物正在试图突破这个屏障，这尤里克赶紧上去把门给摁住，然后说这个叫拉诺德赶紧回去叫人去，警告其他众神，然后就不让其他妖魔鬼怪跑出来嘛。结果这个拉诺德是个胆小鬼，他盗贼之神嘛，说他这一头这个扎到一溜烟跑到这个南方去，找个沙漠往那儿一扎躲起来了。
哦，
就等着就把别人一个人坑在那儿堵门去。
哦，这是人类神话，
人类里边旧世界神话里面说的。
嗯，
哦，很有意思，
好玩的这块。
嗯，
然后我们回到这个大漩涡的战场。
嗯，
这个艾奈尔最后靠着无法想象的毅力，包括他那把凯恩剑，
嗯，
还是把这个恶魔给这个
最后
嗜血大魔给杀掉了。这，
嗯，
在他的影响下嘛，就是，但这时候他已经身负重伤了，这身体就是已经濒死的那种状态了。然后他就缓步走到这个大漩涡仪式的旁边，就这他现在已经可以说身躯破碎，这纳垢主要是纳垢那个剧毒，
哦，
深入骨髓了，无可救药了，已经就是生命力和精神力都到尽头，
嗯，
而且心智已经有点崩溃了。这个时候因为中焉之战马上就要胜，有点要胜利的感觉，
嗯，
所以这个时候凯恩神剑用最大的力量在蛊惑他干嘛？
嗯，阻止这个，
对，
阻止这个，
要他杀了卡拉多，这样不让大漩涡成型。
嗯，
就是把那个卡拉多那个整个那个灵体什么都要干扰，
把他杀了。这个世界呢，这样的话就可以陷入永恒的战争和杀戮。
嗯，
而这把剑就可以永远畅饮恶魔的鲜血。刚才他在卡大魔的时候，这个剑就在耳边响。哎呀，好美味啊！
太爽了，
太爽了！
爽
更多木，我要更多，真是美味的盛宴。就他在杀恶魔的时候，这个剑是很爽的。
嗯，
我的天！
然后凯恩就是以杀戮为存在的神明嘛，
是
他不能接受世界和平的。
是的，
就这个，所以这哎，这脑回路，反正我们说的你能打得过人家似的。
是，
然后在这个，他这个艾纳瑞欧的灵魂里灌输着就是。这全世界都要为因为你而拯救，
嗯，
但是你为什么凭什么就去死了？
对啊，
如果你不能活着统治这个世界，你这个世界
应该把它都毁了，
就全毁了，
啊，
全毁了，全杀了，对吧？就这意思，
打白特白。
这把剑呢，说将在世界的毁灭中获得无穷的能量，这是他的终极夙愿。
嗯，
是，
那他这个跟卡拉多就隔这个魔风啊对视，然后卡拉多看着他提着剑就过来了，
哦，
然后就是这看到的是这个凤凰王这张极度狰狞和扭曲的脸，
哎，
然后就黑化了。这时候就
是的，太惨了，
这很可怕，这
太惨烈了。这个场景，
这魔剑就在脑海中疯狂的咆叫：“杀了他，杀了他！
哎呀，
快杀了他！”然后这个杀了大法师，而卡拉多就是平静的看着老友，他也知道没法再给他任何劝告了。
是，啊，
说这个世界到底，这艾奈柔毕竟也为这个世界牺牲了太多，那这个世界命运最终是由他决定，还是由这把剑决定？那就在这个无言的对视中，这艾纳瑞欧狰狞的面容慢慢平静了下来，
哇，
就变得祥和。
太厉害
了。而这魔剑似乎也知道了这个结局啊，就歇斯底里的咆叫：“杀了他！”
哎呦，
就这样，
太难了。
但是这个艾纳瑞欧没有理会他，
嗯，
没有任何人，哪怕是神，可以左右他的意志，就这个人伟大就在这里，
嗯，
他在
从来不听劝，
就
拔剑我也不听劝，
人民阻止他拔剑。啊，他不曾低头，这众神阻止他拔剑，他不曾向众神低头，在这个最后的时刻，他也绝不会服从这把魔剑的。
哇！
然后这个两个老友就隔着这大漩涡的魔风，已经是跨越时空了。这个
是的，
这个
因为卡拉多已经死了。
对，然后卡拉多向他挥手道别，然后转身就把自己融入这永恒的大漩涡中。然后当这个等于说他俩一个是献祭了自己的生命，一个是献祭自己的灵魂，这二者，
嗯，
然后这个当最后一个咒语念完时，这大漩涡完成了，这天地为之变动嘛，我们可以想象嘛，这整个世界在一次令人颤抖窒息的颤抖的停顿中后，然后汹涌澎湃的木马之风就
涌到
剧烈的被抽走，全部灌到这个漩涡里。
哦，
这个最终艾纳柔身边的这恶魔大军就开始 风崩离析，灰飞烟灭，然后就失去了这个世界的这个真实世界的载体嘛。
嗯，
然后这个混沌信徒都在迅速衰老，连金灵也在衰老，说这片时间都被加速了，
改变了。
对，然后这个就阿纳若就让这些精灵赶紧就活的人，还有居然还有活人啊，
活人，
赶紧逃命去，他就是要不然就会因为精灵寿命长还能扛一扛，
扛
其他人就混沌信徒是可见的就衰老腐朽，
普通人嘛，
就朽成灰了。
对，
嗯，
然后卡瓦多和那些法师们则被永久的禁锢在这个大漩涡时空中，
嗯，
这里就是一个静止立场了，然后我们都留在里面，永远维持这个大漩涡。我们后面的故事、小说、游戏里面都会再跟他们，甚至能看到这些法师，你在远处能看到他们在里面，
他们还在，
嗯，
在里面唱咒语、做法，
哇！
然后他建了很多引路石，包括所有高等精灵死去以后，灵魂都注入到引路石里面，引路石都是要维持这个大漩涡的，就是精灵死后都要为大漩涡继续贡献力量。
哦。
这就是那个引路石的作用。第一，它保护精灵的灵魂不被色孽吞噬。
嗯。
第二方面是它的责任。
第二是它作为引路石以后，在奥斯班来维持这个大漩涡。
哇，
嗯。就这样，嗯。然后这个艾纳罗就蹒跚的走回这个他的巨龙硬着古尼尔尸体旁，就很遗憾的说：“就可惜还有一件事儿，就你不能帮我完成了。”
哦。
但是没想到这巨龙动了一下，没死，他又挣扎的站了起来了。然后这个艾纳罗就拼尽力上爬上龙背，说：“那老友，那咱们就再最后一次吧。”
哇！
然后精灵的诗歌是这样描述的：说，身负重伤的巨龙英卓古尼尔最后一次拍打了伤痕累累的翅膀，载着艾纳罗起飞。这一人一龙渐渐的消失在天地之间，成为了天空中那永恒的传说。
哇！太顶了，这结尾也太……
最后就是说，知道发生了什么，就是精灵最后在荒芜岛的凯恩祭坛上发现了艾纳瑞欧和这个巨龙的这个遗体，
嗯，
就他在生命前的最后一刻把这把剑插回去
了，我的天，
就是把凯恩神剑插回了祭坛里，就虽然已经造成了一些影响，但是他最终结束了这个魔剑对精灵一族持续不断的诅咒和腐化，
嗯，
我的天，这人物也太厉害了，我的天！
对啊，就是为什么就是说这个，我觉得艾纳瑞欧是这整个中古战神史上，包括我觉得整个 IP 故事中，这就是最顶天立地的这么一个英雄。
是
他，他身上充满了这个古希腊的英雄的这个悲剧色彩嘛，
嗯，
是
吧，
嗯？
就那种命运苦难与这经历的这种悲痛。
是的，
对。但是呢，就是你们发现没有，他从来没有被命运所掌控，
是的，
就这个人厉害，就厉害在于他从来都是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他所有决定都是自己做出来的，
是的，
就是神和神明都没法决定他的选择，
所有的后果也是自己来承担。
对，圣火是他自己决定踏进去，
是
把自己烧了，他没想到自己能复活，
是
他就是要去死的。然后拔剑也是他决定自己拔的，
嗯，
拔了以后魔剑也没有能，
是的。
就是凯恩都没有彻底控制他的心智，
嗯，
是说插回去就真的要把他插回去。
对，你包括后世那比泰瑞昂他的子孙后代强了不知道多少倍了，对啊，
真是太厉害了。
就是他把那个潘多拉魔盒打开了，最后
然后又
给关上了，就是那种，
而且他是行走过光暗两界，
嗯，
对对对，
然后掌控了那么强大的力量，而且他真的就是世界守护者，
对，
还没有就是堕落呀，
也没被，虽然黑化，也没被彻底的夺舍，也没被彻底黑化。
是的，
我觉得他的那些残忍，就是他内心的真实体现。
是的，
他就是
人，
他就是恨了，就是恨恶魔，就是要杀。
是这样，
没有这凯恩剑，他也这样。凯恩剑是放大他的这个情绪，
是
没问题，可能其他周围人被影响了更多。
嗯，
拔出这剑还是有影响，
嗯。然后还有你看他的这些经历，他的
毕竟不是所有人都能像他那么意志坚定。
是的，
对
他的老友啊，爱人啊，哇。
而且
一个人都是
卡拉多才是真爱，
对，他最后有很大局为重，
真的是。
你说我们很多故事里，在最后那剑，他真的没准就被砍下去了，
是的，
坏了事儿那一下吗？
是，
哎呦，然后到最后真的是，
就是 ET 如果真是财务报表到这儿了，就真的这一剑砍下去了，中古故事完
就完这儿了啊，嗯。然后他真的就是他自己的这一人生的这一路，也塑造了后来
对
中古战锤世界，
对，确实改变了世界，
改变
不光是拯救了世界，也对后来的格局有很大影响，
嗯，埋下了很多悲剧的种
伏笔，
黑暗的种子也由他来埋下。
我们把这个 ET 日期足足延后了5000年嘛，
5000年
啊，
真的是这样，
我说他就是战锤第一英雄好汉，就觉得我觉得是，就是包括跟哪怕是后边的，无论是后辈是泰瑞昂王子、马莱基斯不说了，哪怕是这个有着主角光环这个西格玛本人，可能某些这个品质和这种史诗英雄感就也不如他的那么强烈。
没想到这个精灵登上历史舞台了，这个整个的这一出大戏，
而且作为这个就是最开篇的这个历史的神话部分的这种阶段，也不算神话了，就是历史开篇的这个阶段，有这样一个英雄，后世也很难去超越，
真的是，
对，
真是一场这旷古大战。哦，我现在突然对这个《战锤二》的这个整个故事有了新的认识。
从帝国力角度来说，它是帝国力前5600年到前4420年，就是这个
对
从恶魔入侵这个叫 The Great Incursion of Legend， 就是伟大的、
哦、
为
叫第一次混沌大
巨大的入侵、
哦、第一次
传奇大入侵
哦
1180年嗯、
哦就是、
然后大概蜥蜴人是扛了可能600多年，然后4500年的时候，矮人的仇恨之书开始有恶魔的记载，
开始有记载了。
对，
哦、
然后实际上比较神奇的是，这个和那个矮人就是卡拉多和矮人相遇是前4421年、
嗯，
然后这个战争结束是前4420年。
啊，这么近、啊！
就是说，他实际上从知道传送门这个事儿，然后到干这个事儿，
就一年
时间，
啊、是最快的那种、啊。
但就你就说是，或者说这个卡拉多特别厉害，然后他一下就想出办法。
他其实早就
历险的过程中，其实就有这
个想法，
就在想，只不过缺一个关键的要素。
矮人是那个等于印证了他最后心中的一个疑惑，
嗯，
真是
求证了，嗯。
所以我啊，现在再看，比如说《战锤：全面战争二》开场的 CG， 还有比如说精灵的那个，
嗯，好多都跟他有关，
对
啊，真的是能合上。
嗯，
他后面分了两个子嗣后代，一个是他那个没死的那两个孩子，
那
时候
正途
的那
成为了永恒女王，后来成为了、
嗯、
包括泰瑞昂这一脉，
是、
嗯、
还有就是他马莱基斯穆拉斯那辈，
这一脉哇。
这两脉最后相争，也成为了这精灵大分裂的这个
开始。
对，
哦，真是。太唏嘘了。
对，这两个人就是也是挺那什么，一个人献奉献生命，一个人奉献灵魂，
是
最后拯救世界。
嗯，卡拉多和这个
不容易，
这个故事真是、
嗯、也是我战锤里边最喜欢的故事，
是非常动人的故事，
很有史诗感。
是的，
对，所以说我们这期基本上要讲的这个内容就是这块，我们以后面呢。就是世界得救了啊，这个秩序种族迎来胜利、
嗯、
大胜利、
嗯、大胜利
啊，然后各族迎来了这个蓬勃发展的黄金时代，
嗯，
包括这个精灵会联合矮人来清剿旧世界的混沌军队、
嗯、
现在开始反推反攻倒算、
哎、
反攻柏林，这是、
哎、
就是这两个军队在大陆上就真的是合力来清扫恶魔，不没已经没什么恶魔了，
没有什么恶魔，
就是混沌的军队嘛，
维持不了
啊，并且这个迅速扩张各自的王国，
嗯，
两个族都会迅速的发展，成为了上一代的这个老牌帝两个帝国，两个老牌帝国。
嗯，
然后就会进入
那同一时代，这个凤凰王死去了以后，精灵一族由谁来统领
继承？
哎，对，
哎、
这艾奈柔的儿子马雷基斯和其他的精灵贵族，那是最后是要爆发了一场争执，王位的这个争执。
嗯，
然后最后有一个就出了我们说的大分裂，然后诞生了黑暗精灵。
哎嗯、但是那个莫拉斯其实并当时算是永恒女王吗？他们并
当不是，
不算，
没
事
的。就是他其实
他哪配啊？
也没有封这个，就是也没有
他没有
因为这个头衔。
政治上，
永恒女王不是说凤凰王的老婆是永恒女王，
嗯，是
永恒女王是艾莎精灵神在凡间的化身，
是的，
就是他是艾莎的选民，
有点类似什么大主教那种感觉，
对，必须是选民，
必须是选民，
有非常高资格的认证，他、
嗯、
必须是有血脉。传承的、
嗯、
必须是母亲传给女儿、
哦、
女儿的、
哦、
必须传给女儿、
哦、那如果就断了就以后再
断就真没了、
哦、
就当然不知道就没断过，不知道他会有什么其他的方法来解决、哦、反正就按理说
是
不能断、
嗯、
而且就像就是说就跟那个艾纳柔是凤凰神阿苏燕神选一样、
嗯，
永恒女王是真的艾莎的神选，
神选、
啊、
不是一个
不是一个单纯的名号，
不是一个名号、
嗯、
所以就其实现在的情况就是凤凰王也没了，然后那个卡拉多那个派的首领也没有，
也没了，
然后也没有永恒女王，就是
啊，那个他女儿后来会回来，
对，后来会
回来，
但是在
我就说就现
在
对
我们节目现在
什么都没有，所以最是乱的时候，
停在了一个
就该内卷了是吧？就该内斗。
对，
嗯，
我们这期的节目讲完之后，其实这个世界的 面对混沌的危机刚刚停止，然而再往下呢，就是这个世界中各个种族自己的事物，
自己的事儿，
对，
自己的事物里就有一些琐事和一些争执和对抗。嗯，大家可以期待一下，从下期开始，可能这个故事会变得更热闹，
很热闹，
很热闹。
精灵和精灵那点，精灵和矮人的互动，
很纠结啊，很扭曲啊，
对，
都是这样的故事。行，那感谢叶峰老师，我们这一期的中国战锤国家地理就先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啊，下期再见，
下一期，
拜拜，
拜拜。
再见。